铁罗汉窦尔敦，慧斗闪电昆仑子化文龙，两个人一伸手是棋逢对手啊。两个人这一对掌，把化文龙崩出多远去，化文龙心里就清楚了，今天遇上了冤家对头，看来还真得留点神。说实话，往前一近身，两个人四臂齐摇就斗在一处。老实说，开始的时候上官元英、柯特朗所有在场的英雄好汉无不为窦尔敦捏着一把汗，等到了30回合，大伙儿的心这才放下，一看华文龙未必赢得了窦尔敦。窦尔敦打着打着暗挑大指称赞，心说怪不得这小子狂，真有两下子，发招动势都有独到之处，我千万要留神呐、啊！我要栽了跟头，就等于把柯特朗给出卖了。所以窦尔敦把看家的本领也施展出来，一伸手就是达摩36式，一招紧一招，一招快似一招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真是快如闪电，无懈可击。哎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外边跑进一个人来，少当家的，别打了，少当家的。华文龙听着耳熟啊，赶紧虚晃一招跳出圈外，回头一看，此人姓王，叫王顺，外号人称飞毛腿，是赖九成手下的人，把华文龙吓了一跳，赶紧过来问他，王顺什么事儿？哎，当家的说了，请您回去有急事，快跟我走吧。华文龙正好下台阶啊，扭向回头，冲窦尔敦冷笑一声，姓窦的，我可不是怕你，看见没，我家里有点事儿，暂时失陪，这笔账咱可记上了，哎，将来有机会你我再次过招，告辞了。说着跟飞毛腿王顺两个人走了。众人一看他走了，收拾收拾东西回到前厅，等坐下之后，众人无不挑大指称赞，原来看不起窦尔敦那些人全改变了态度。哎呀，哎呀，您真了不起，真有两下子，今天我们算开了眼了，不愧是铜头铁罗汉，一个个是摇头晃脑，赞不绝口啊。尤其柯特朗头一次看见窦尔敦的武功，能跟华文龙打到30几回合没败在他手，这就不简单呐、啊。因此柯特朗这个心也就有了底了。说话间就到了第二天了，吃罢了早饭，柯特朗就说，华文龙慌慌张张回去了，究竟他们出了什么事儿了？莫非其中有诈不成吗？一句话提醒了上官元英，他就问，我说老伙计，眼看快到9月初1了，我说咱这个人来的也差不多了，但是未料胜先料败，未思进先思退，究竟咱有没有把握取胜？说实话，这心还没底。有道是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啊。现在我们还不了解对方的情况， 这个赖九成这小子正鼓捣什么呢？他们都请来哪路的高人？最好咱得做到心里头有数。窦尔敦点了点头，二位仁兄所说极是啊，的确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我们现在差就差在不了解对方，可是人家已经了解了我们。可他郎君就皱眉，那怎么办呢？怎样才能了解对方的情况呢？窦尔敦说，这样吧，大哥把这个事儿你交给我，我管保把对方的底能摸来。兄弟，你这么高的身份又是客人，真好劳动你的大驾呢。哎，大哥，您这么说就见外了，咱弟兄既然不分彼此，您怎么拿我当客人呢？上官元英一听，是啊，我说老伙计，你就别客气了，既然我兄弟说出来了，你就答应就得了，咱又不是外人，你说这些客套话有什么用啊？窦尔敦站起来，二位老哥哥，众位，我可失陪了啊，这两天什么我也不干，我是专门去摸底，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。当天晚上，窦尔敦把应用之物准备好了，赶奔历城县，因为燕城离这历城还挺远呢，他得赶路啊。单说这天日头往西一摘呗，就离着历城县北关不远了。北关外啊有一片树林，窦尔敦打算进树林方便方便，等进到树林里边方便完了，把腰带子系好了，转身刚要走，突然从树后头转出一个小孩来，这小孩过来把窦尔敦就拦住了，说话还有秃舌尖儿，还有点奶黄子味儿。呆，我说大和尚站住，此山系我开，此树系我摘，要打起处过，留下买路财，牙崩半个说不济，你来看，我把你的脑壳摘下来，大和尚有多余人家留下。窦尔敦先是一愣，后来一看呢，好像没气乐了，一瞅面前站这小孩，充其量不超过15岁，个儿也不高，但是长得挺带人缘，小圆乎脸，粉奶奶的肉皮，一对弯眉，一对葡萄粒大眼睛，忽闪忽闪，十分可爱，小耙鼻子，菱角嘴，一嘴的小白牙，头梳日月双杂髻，墨根系着红头绳，身上穿着一身彩莲衣。什么叫彩莲衣啊？上头走金线盘银线，绣着大朵牡丹花，这小孩穿这一身是光彩照人。再看背后背着一口宝剑，这小孩鼓着腮帮，沉着脸，看那意思还挺认真。窦尔敦心说，这山东真行啊，这么点小孩就劫道，刚才唱了这首歌，这是绿林人常说的话呀，他怎么学会的？难道有人唆使他不成？窦尔敦出于好奇挺身站住了，娃娃，你要干什么？要演讲？废话少说，兜里有多少钱都给我留下。娃娃，筛家旁的没有，就是有银子， 你来看。窦尔敦说着话，从怀里拽出块银子，能有十两挂零，托得掌心颠了一颠。娃娃看见没，这块银子够你花吗？
哎，差不多少，给我吧。
没那么简单，要银子你得说出原因来，为什么劫道，为什么要银子，你家住在哪儿，你们家是干什么的。
我大和尚废话小说，你管我是干什么的呢？我就是劫道的，人家给了我还家罢了，不给这个我摘你的脑袋。
是吗？摘我的脑袋，我看不见得吧。那你就摘摘看，能摘了我兜里的银子全归你。
好啊，你还不服气呢，你哪里找。说着话，这小孩一伸手把宝剑拽出来，
窦尔敦闪目一看，嚯，这口宝剑打了一道利闪呢，蓝汪汪的剑身光滑夺目，一眼就看出来是宝家伙。
那位说了，什么叫宝家伙？
宝家伙就是切金断玉，雪铁如泥，你一般的刀剑碰上就完。
窦尔敦是干什么的？看罢之后心里纳闷，这孩子年纪不大，怎么有如此的宝刃呢？他们家是干嘛的？莫非是偷来的不成？
他正想着，就见这小孩双手捧剑，分心便刺。
大和尚，你交宝剑吧，你别后悔。唰一剑
就扎来了。窦尔敦上步闪身，把宝剑躲开。小孩手腕子一翻，使了个拦腰锁玉带，
白剑了，唰一宝剑，
奔窦尔敦肋叉子扫来了。那要扫上就得开膛破肚。窦尔敦赶紧往旁边一纵，又把宝剑躲开。这小孩一口气扎了窦尔敦十几剑。窦尔敦为什么不还手啊？一个他不忍心伤害这孩子，他呢还挺喜欢这孩子，想抓个活的问个究竟，所以没还手。另外呢，窦尔敦也想看看这孩子究竟是唬人呢，还是真有功夫。一看这十几招，这小孩不简单，果然受过名人的传授，高人的指教，发招动势都有独到之处。但不管怎么说，毕竟是孩子，还是毛嫩呢，功夫尚未到家。等窦尔敦一还手，这小孩惨了，让窦尔敦飞起了一脚，正踹在小屁股蛋上，像踢球一样把这孩子踢起了三尺多高，肉啪摔到树那边去了，把小孩摔得梗了一声。
我的妈呀，坏坏坏呀，原来屁股是两败的，这回摔成了细败了。哎呀，大和尚你损透了，你咱俩完不了，你等着我的。
小孩说着一溜烟儿跑的是踪迹不见。哎呀，窦尔敦也没追他，心说话，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，挺好个孩子学坏喽。你说追他吧，耽误正事儿了，算了，以后有时间遇上再说吧。就这样，窦尔敦走出树林，迈步进了城。历城县那是个大县，紧挨着济南府。窦尔敦呢一想，最好别打电，倘若有人认识我，传扬出去对行动不便。他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往那一忍，兜里带着干粮吃了那么几口。书说简短，到了定更天，窦尔敦揉揉眼睛站起来， 周身上下收拾的紧沉利落，一塌腰寻找赖九成的驻地。那位说他知道赖九成住在哪儿吗？哎，这有什么新鲜的？临行之时科特朗都交代明白了，原来赖九成在历城县开了一座镖局子，这座镖局叫万全镖局。他来到正门一看，门上站着八名大汉，手里拿着家伙，瞪着眼睛跟包子似的在那站岗。他没敢走正门，偷偷的转到后墙，看了看左右没人，一掌身撑跳上墙头，双腿一飘又跳到院里。凭他的经验，找点什么还费劲吗？时间不大，找到镖局的正房。这正房啊，一拉六五间。窦尔敦到了后窗户这儿，点破窗棂纸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往屋中观看。屋里头明灯蜡烛亮如白昼，所以看得十分真切。正中央啊，放着一张八仙桌，转圈四把太师椅，坐着四个人，旁边还站着几个打杂的。再看坐着这四个人相貌不同，正座上坐着个高大的和尚，这和尚年纪可不小了，皱纹堆垒，面似半金，受着戒，穿着灰布的僧衣，圆领大袖，外头罩着皮如挂，脖项下还挂着素珠，二目如灯，神采奕奕。往上垂手一看，坐着个漂亮小伙，一眼就认出来了，正是大闹店房的那个华文龙。下垂手坐着个老太婆，面如白纸，细眉猴眼，一眼就认出来了，正是摩山老母毕凤莲。窦尔敦心说，这老妖婆子也跑到这凑趣来了，要不是来一趟，哪知道戏底呀。往大和尚对面一看，坐着一个老者，说老者不太老，五十岁挂零，方面大耳，体格挺棒，穿绸果断，举止动作还挺文雅。这位有件特殊的，就是脑门子上长了个肉瘤，这肉瘤嘟嘟赖赖，叫人瞅着心烦啊。从五官相貌上判断，肯定就是那个赖九成，因为上官元英、科特朗都详细向他介绍过，窦尔敦心里头有底了。那么这大和尚是谁呢？看这意思，莫非是华文龙授业的老师，超然和尚，泰山派的派主？窦尔敦呢，还真猜着了，正是老和尚超然。前文书咱说了，赖九成上泰山去请他们师徒，非常至诚，送了重礼，把这爷儿俩呀都感动了。华文龙前脚来的，大和尚不放心，随后也来了。要说他来，也有点旁的原因。什么原因呢？咱们一会儿再说。窦尔敦屏息凝神听他们谈话，这就叫 要知心腹事，单听背后言呐、啊。就听啊，那毕凤莲说话呢，这声照旧那么难听，跟夜猫子叫唤差不了多少。
哎，说了半天闹了归期呀、啊，这姓窦的又钻到这儿来了。嗯，我现在不担心庞大，如果不把这姓窦的给铲除了，在英雄会上咱未必能赢得了他们呢、啊。我说大师啊，您说我担心的有没有道理呢？
超然和尚点了点头，说的有一定道理。不过我觉着这姓窦的没什么了不起呀、啊，他浑身是铁，能点几颗钉啊？哎，没什么了不起。华文龙说话了：“师傅，您可别小瞧这姓窦的，我跟他交过手，我深知这家伙招法独特，非同一般呐、啊，还真是咱的劲敌。尽管我们两个人没分出胜负来，但是战长了，我未必就是他的对手，因此咱事先应当加强防范。”赖九成说话了：“三位，我说几句。我看就多了个窦尔敦也没什么了不起。方才老当家的说了，他浑身是铁，能撵几颗钉啊？他不就一个人吗？咱们群策群力，再加上有三位在此，我看一点问题都不存在呀、啊。您说是吗？”毕凤莲又说话了：“哎，不，我不这么看。我说你要是马匹大意呀、啊，迟早非吃亏不可。方才我不是说了吗？我介绍了个朋友，此人要一来就化险为夷呀、啊，什么窦尔敦窦什么敦的，哎，也架不住他一滑了。他的五毒掌盖世无双啊！反正我坚持我的意见，无论如何得把这人请出来。他要一来，咱们是稳操胜券。”书中代言，毕凤莲说的这个人谁呀、啊？这有原因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这个老妖婆子在忠孝祠败在窦尔敦之手，后来他借故离开忠孝祠，领着一大帮徒弟啊，跑到沧州去了。为什么上沧州啊？他本门有个大师兄，江湖人称三尺地灵魔，此人姓陆，叫陆清，陆远泰。这个陆清啊，善打五毒掌，在江湖上堪称一霸，毒术一致，没有不知道的。后来他见着大师兄陆清了，他也没隐瞒，把窦尔敦的事儿从头到尾讲述一遍。陆清心说话，看来姓窦的不是一般的人，从毕凤莲嘴里头说出赞成的人，那肯定是了不起。后来呢，他解劝毕凤莲：“算了吧，算了吧，天下没有常胜将军的，打败仗也不奇怪。你那么大年纪了，拉倒了吧。”毕凤莲在这住了几天，领着徒弟们又赶奔泰山去了，去见超然和尚。他到处是鼓动是非，不做人事儿。